exactly is it?你如果能在观察这个今日明日你必然死，那当然很多到底能不能让值得你执着的，你大家比较清楚。那从这个地方你能遮止他对他的爱啊，因此你也就容易对于说我们任意升起从思等门而取心要，就是类似布施很多善法而得到他的要领。 也就是能更加如实的跟这个法相应，那你因为什么，你必须用你的清净的如实的相应。那假如你对世间还有其他挂碍，你所听法经常就被你的这种烦恼夹杂了。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假如在这个法上有几分的相应啊，他其实在思维法义啊，相对来讲就越更能如理思维的配合到这个法所说的道理。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有些人烦恼重，有的人情重，这时候你再跟他怎么说啊，听不懂。我们就一句话叫情深智隔，情一生了，感情一重了，智慧就是割掉，对。你跟他讲说，奇怪，我这么说那么白的，你还听不懂？他根本没听进去啊。 因为他身心被烦恼所障碍，他没办法听你所说的话，是吧？所以像我们有些人啊，这个因缘啊本身啊，你跟他讲再怎么殊胜啊，听进去啊，经常夹杂成自己的烦恼，不受用。啊，有时候即便在法上熏习了几十年啊，未必有用。 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好，把佛法成为你另外一个爱的所缘，把所有的修行的资粮啊，应该修的那个法啊，都成为爱的所缘，挂爱的所缘，都把它拿来当做支撑工具，支持你自己生命的一些工具，就这样。所以。 你如果能吃到这个药，你能见到什么？你为力量恭敬等世间法，就是你想拥有灵魂力量，所有这些支持你的这种世间法，你凡是造作这个东西的那种虚妙性。那转过来，我们在修行上，假如对这个死看不清楚，所以你看啊，我们修学佛法谈很多，可是不务实啊。你跟抽离的现实啊，可是死就很现实啊。谈了很多的修行境界，你不知道谈死，你知道了。 因为你感受得到，所以我就讲说，修行要不从确确实实你感受到的法去建立你的次第啊，你很难修的。所以我才讲说，现在修行的目的在哪里？你要对佛法没有产生极强的需求的心啊，需求是他的心。你因为有某种烦恼，因为某种困难、某种观念，有很强的想要去解决它，学佛才能在这里产生意义。 你不能把它当做业余的有空在做的事情，<咳>那种无心的东西啊，一拖再拖，一再拖，有时候甚至产生反作用。什么反作用？我会啊，不稀奇啊。换作我也会讲，对啊，会讲啊。可是会讲又如何？会讲就没用啊，会讲反而产生慢啊，对法的慢而已啊。从头到尾，你对这个感觉一点从来没有升起来过。 那有什么用呢？<咳>对，所以那种要做不做的那种啊，等于是没有那种很急切的心，就没什么用。所以我们在修持一个这个法，变成所有的法进入到你的心里，完全是还是被烦恼所驾驭着，完全是汇入这个烦恼当中。所以我们可能进入在世间，在世间里面，还是把所有所见一件事情。 乃至做慈悲、慈善事业，也汇入到烦恼，汇入到烦恼。在佛门里面，把所修的一切汇入到烦恼，在佛门里面依然还是会分高低、彼此大小这些分，还会把所做的事情成为一个自我彰显、显扬自己、自我存在的一个工具了，就变成这样，不是吗？啊，都是我们，而且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讲完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啊。所以我这也是经常在跟学生讲啊，你可以尽管去骂人都可以，你对佛教界对世间的东西都可以把骂的都记下来，这人多脏，怎么可以做这样，骂完那天天看，因为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被骂的那一个，你就尽管骂没关系，而且要骂得很诚恳，只要你骂得诚恳，你越诚恳越好，下次你就不会是他。当然你不要对外骂，你把写日记骂可以尽量，因为在你家自己骂的也没人知道啊。你把对世间所有不满的东西，之所以不满的原因啊，这东多少烦恼，你把它写下来，尽量写没关系。那既然你敢写，你就不要做。所以我在认为就是这样，因为时间久了，你当初这个骂，其实是夹杂烦恼，可是你骂出来是骂个有道理的，而这个道理就是未来要规范你的，是吧？那尽管骂，我最好讲的有道理。也有道理，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的戒律，终究到最后你要化解，就既然你都这样谈，你会不会陷起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 根源在哪里？还是以自己最能感受的这个实来破除这样的烦恼。所以能遮住恶行，积极归戒、归依、戒等善业，自身既得圣妙之位，亦能接引诸于有情，以彼安置，更有何事教此为重要者哉？对不对？这个，所以我就讲说，意念止，成就戒定慧三学。的确如此。假如你能把这个其他的几个重点法掌握住哦，这个念止一法，你要用一个如理如量的心情来看。这时候你所升起的不是一种怎么样，有的人这个怕死是怕到有点是怎么样，他是不如理不如量的怕死，他只是一味怕死，却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死，这是不恰当的。我们怕死不是怕，还是依然挂碍这个，就是以无三世因果报应的死，这种是不如量的观察死啊。你能知道三世因缘轮回，从种种佛法广大因缘来看待时，来念这个时，这个时才能产生正面的功德。要知道我现在这里讲，否则他一味在死时，在也整天怕到那要一直就是念时念到最后不敢出去做事，会不会这样？会啊，不敢冒险，不敢去做该做的。然后现在说要不要去助念？要啊，可是万一被车撞死，换我先死嘞。那这什么，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做。本来要助念那个还没死的，你就要怕你死，这个就是已经过分了。好，这一点我们再看下一个。282页，诸经于此念死之心啊，曾以多种譬喻而为称赞，如《大涅槃经》云：“诸田业中啊，秋实盛；一切机中啊，相机盛；一切想中，无常机实相，最是为最盛，最为盛。”哈，《大涅槃经》说的，以由此能除三界贪着、无明我慢、我慢故。误以为顿能摧坏一切烦恼恶业之锤，顿能成就一切善妙之门等，而称叹之。的确如此呢。他说，诸田业中啊，秋实最盛啊，就是秋天收割的时候啊，一切机就是相最大，那作用最大，那一切想当中以无常跟实相，它是连在一块。所以菩萨道也是由此而来，所以菩萨道的精进、菩萨道的这种观察，都从这个善法里面得以滋润出来。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行持一些法，在阿含经里面谈到戒律是什么，就持戒而无贪、无嗔、无痴嘛。所以终极的戒是怎么样，让你身心 清净。那所以是凡是能助长你戒体清净的，都是应该修持的戒品嘛，它不是光只是戒条，不是戒条。你可能戒文这份做得很好，可是你的心未必能离这个染爱心，所以变成你守住了它，但未必清净。如果你借着这种无常吉祥而破除你那一份对世间的挂碍贪爱心，这个戒就马上顿然提升，是吧？因为它去向了无贪无嗔无痴的真正戒的意义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讲说，在很多地方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起来，最主要你背后还是有所平依的念头，正念，正念。所以这里面啊，还看到有些东西啊，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常注意观察，你会看到，就像我们看不净观，很多尸体像到处处处都是。那你看到无常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东西都在变动不安。好，你就看到那种极为不安的，就是所谓不安，不是那个心理不安，就是说它没有暂停过的东西，一直在那里流转。刹那之间未曾停止过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他的无常跟他的死，你的那种心想要放进去就难了。你要将你的心放在一个稳定的东西上，你遍寻不到。你要想要依靠他，你就像你现在观察死越观越强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对他的依赖心，你会产生什么样的依赖心？本来我可以信赖他十年啊，现在可以依赖他一年，后来讲说拿到的算，可能明天就没了就这样想了，也就意思就是说，不是去抢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仅此因缘，刹那不住即灭。所以你化解就是说，他只能成为你一时因缘，而不能成为你可以信赖的因缘。所以从这里面又转到一个什么念头出来，有一个念头会产生什么？对世间所有事情的判断和观察就会拉开距离。拉开什么距离？都不能保持一个全然的信赖。这个信赖和我们在怀疑的那个不一样，是一种那个信赖，就因为它不安了，它无常了，它会坏灭。所以你不会将你的，就像说你今天走到路边看到一根柱子，你会不会靠着啊？很累靠着，或是有栏杆你撑着，为什么？因为你信赖它，因为你信赖它，所以你的重心会向它依靠。 对可是如果你化解这个只是一个绳子，你只是抓着，你绝对不敢去靠近它，对不对？因为你不可信赖。后来你对一切事情就保持一个关照，对应关系，可是你不可能全心信赖。为什么？刹那无常，所以你跟事情的懒惰性就拉开，就自然就拉开，它就有这样的作用。你不会完全无条件的全然的依赖在一个法上，你那个心情你化解不会，你不可能的。好，那所以说这个，因为以无常跟想大涅槃经讲，无常跟实想啊，能遣除三界的贪着无明的爱。那其实这里面啊，当然我们现在先这样讲，它先在你的情绪上产生对峙啊。那真正要去除贪跟慢啊，还必须从缘起的角度切入。它只是对峙啊，它对峙。那当然这个对峙啊，你如果讲说，因为你现在啊，我为什么要先这样讲，这是一个很重要入道的一个前方便。你看啊，我们现在是在下士道谈，这个基础没有，后头这种谈法变成没有一个平稳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可是如果光靠它，是不是能就近解脱？因为你如果观察死，观察到最后真正的死是什么，应该连死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所以那时候他在看死的时候，看到最后，你看到所谓的死也不过就是一个东西一把 生跟灭来论为实。那既然是生跟灭来论根实，那生灭所依止的那个法体，那个我在实，或者什么东西在生住异灭的法是什么东西，这一份对待他的那个生灭相的观察能契入啊，这才真正的断离生死解脱，是这个是在解脱上到这个位置来谈的。所以他不是因为畏惧时而念时得解脱的，即使是在念时为对治现前三界烦恼心的对治法，以这个对治法在后头的生系法才可以得受用，是吧？是这样的。那真正如果光把死念的一直对死的畏惧，一直要远离这个死，其实它变成产生了一个又另外一个错误，我在这里先让大家知道。好，那我们讲说，那既然死不可得，轮不到现在你想，因为你现在还在烦恼当中，你还没到解脱位，所以你必须要看到什么，你要必须要对你自己修解脱法奠定一个厚实的基础。因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对三界贪爱的心很难成为道气修行的法器，没办法。好，我们看283页。总之能有修行之机会，唯是得此殊胜之身时啊，我被长劫处于恶趣，虽偶一得生啊，人天亦多无暇，不得修法。纵或一次得堪修之身啊，而亦不能如理修法者，盖在住此啊，住就在住此今日不死之想耳。为什么？好不容易得的人生，应该也因缘都具足可以修，那为什么不能如理修？总是因为对世间生命还是有期待的。这份心不能建立起来，所以一切法百千万劫难得的欲得人生，又闻得法，因缘也具足，暇满具足，可是竟然又放过，反而正因为你有这个生命，却又爱着它，这个法器就成为有你执着的地方。心执不实者，乃一切衰损之门。这还是希望大家好，假如我们讲完以后啊，天天是思维啊，那思维到你有没有那个哈，有没有那个心能升起？当然，在升起的过程，你的心理的变化怎么样，你也可以有机会可以讨论。务必让你这个念识的法，从你内心里面端端正正的、如如实实的现出来，成为你修行的力道啊。这时候，如果所以我要讲说，念时你要修念佛法门的人也是这样，把思想观察一遍再来念佛，思想观察一遍再来念佛，这个时候你念佛的力道也会不一样。念时者乃一切圆满之门，是故莫执此为诸无余生法可修者之所心，或虽为因修，唯以初时略为休息非恒常之所修也。有的人就认为说，这都是因为你的根基差，你在念这个事，这种是声闻冷修的啊，认为我现在是修圆顿至高无上法门，所以我不需要修这个事。甚至讲说修一下降伏你的烦恼，你不需要这样想。就像念时，念时不单是凡夫当思维，连圣者也当思维，因为他不是畏惧时，因为他知道必然时，他也知道，他也随时知道这种因缘，所以他才真正能从死当中解脱出来，是不是？那有些认为以为说这个念时这个法门，你看到我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的确是也很多问了，不是吗？所以他们应该来读列论啊。当我们在修观苦无常时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样会不会太偏？不会啊， 他讲应该的，这个就点出那种过失了啊。所以我们过去啊认为大圣啊，尤其我们现在一直强调人间人生人人都在人人人人，所以我们就不强调。像甚至有一个地方有个法师上台，那个是他亲口跟我说的，我一想到差点晕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啊，那个法师，那个南宗法师，有一次我们在开那个厌恶研习会，应该是厌恶研习会佛学院的，他私底下跟我讲，他有一次上台就讲苦空无常，谈完下来被人家类似围殴，所以围殴当然不是围殴了，就是那种你怎么可以讲这些？我们强调的是人间佛教，所以我们人间佛教不谈这些，我们强调的是某某人的思想。当然不是讲，我怕误会，不是讲因生法师的，就是说他们一个道场的一个主体思想，就谈的是这个，你就只有顺着我们的。讲的我们那个领导的讲法，这样一路讲下来，你我们讲的是人间的，你怎么可以谈到无常苦空？你看，颠倒至此啊，夫复何言？怎么说呢？你看要败坏多少人的善根？所以你看，有机会来听听啊，不听你自己。看书，否则这样怎么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法的一个必然，这是人生的必然，这都不是故意要去说，哎呀，我们不要悲观，这就是认为说我们应该好好贴近人间，不要讲这些苦啊、空啊、无常啊，讲的让人家很沉重。你是在欺人吧？你是佛法，你是佛教，我到现在还是怀疑，是。怎么可以不谈苦空无常？所以这种整个邪法的次第一旦这样破坏掉，你要看多少人本来是那么好的善根深厚的人要来修行，如此现在整个路道因缘被你遮挡掉，真是可悲，对，这个是事实啊。其实我为什么在这里谈，不过我也不讲明讲，因为怕你们起分别，可是这是一个现实。正如我们这里面也引到很多谈出现实修行的一种盲点，那这个盲点这个观念不清楚，我们都应以为是，那不但像我们如果不清楚，人家跟我们讲，我们也就如是搬出来跟人家讲，你看你障碍多少人修行，功德还未成啊，过失就已经生不少，不是、啊、似是而非，自己也没有经过自己恰当的思维认清楚佛法，就这样。因此就像这样，哎呀，这个都是因为他没有生法不修，或是说我们只有劣修，他至少还肯定有修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连把他都否定掉，哎呀，这实在是很糟糕。因以初中后三好，皆必须修持法之理啊，心起决定，决定解而修习之，对无常死的感的那种信念啊，如其法的了解相信。你看，所有在这个地方，它不会让你退失，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它是从以菩提心相应的来修，所以它不是要你去堕入到哪里，它是站在这无常当中。能升起精进法，六度里面没有精进吗？那你又要精进，你怎么修？对法的欢喜功德精进，再过来对恶法的积极断离，这边这也是四正勤里面啊，以生恶令断嘛，未生恶令不生嘛，这不是就是我们应该思维，是不是？有些东西啊，在这里的起这种思维啊，可悲啊！所以我本来有些地方不谈，可是我为什么要谈？因为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谈。因为我可能讲完今天我们不能想明天还可以谈，我们也必须如理，所以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听到，那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来谈一些实际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说不要再遮挡人修行应该有的那种因缘了。 不要再用一种世间的情见去乱定位佛法。所以为什么我还在这里讲，我本来只想讲止观部分，后来我一看看不行不行，那是一条路的，还是这样讲。那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法事都在教学的人，那这样来讲这个事，这个你们也早会讲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当作互相共勉，当作一个修行，都当作一个互相在这个法上能够争上的，而不是说道理，道理你会啊，对。好，再过来哈，这里面我们看那个解释文里面有一些观念，修法机会啊，唯止暇生，得止暇生，仍然修法者，其病根为啊，为在上不及死一念呢、啊，就是我还不至一定马上死，故直不死者为一切衰损之门，三途等去，因此而开。反之，念死为一切圆满之门，人天等路亦由此而辟啊，辟开。故莫轻念死，以为是不解中观无上一切等生法者哈、啊、所修。莫轻念死，认为那你得到中观无上一切的，哎、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念死，生死不可得。不可得啊，可是你现在还有啊，那我问你简单，你现在力道没有，而且这种生死的威迫胁迫就在你眼前啊，你不面不面对啊，所以我要讲说，我们已经容许自己很多烦恼滋生，而且是狂妄自大，以为是自己莫大根性，且慢慢想到回头一看，空空如也，一点功德力都没有，偶尔做一些为善的有漏功德，却夹杂的甚多烦恼，不是吗？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莫以为啊，此为偶然修习者所修，勿以此非常非常此修习者所修。要知此法啊，贯彻初中后经所应修，从你修初阶到后阶，啊。从初学入门到后头都应该如此修，所以我们现在发觉，我这是我个人体会，我认为尤其入又要出家的人就应该思维的，这是一个原因。出家很多人是先修那么欲界，修不净观，修了其他的法，那我认为这个法最切身直接有利的，而且很容易提起相关的思维。他所以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他是易行道，这是易行道，很容易，反而比较容易升起。哎，所以我认为，如果真的想要深修的人，应该从此建立基础，从以三皈依，从以暇满人生，从以慈祥，尤其慈祥，我认为。假如你连皈依也皈不来，因为我觉得要皈依也可以，我相信啊，那要不要就留着再以后再慢慢想，可是死是一个现实，学不学佛都死的，这个你就会想，那你有这种死必然死，你就想说那我何去何从，这时候修皈依就修得来，对，所以暇满人生配合着思想来修，因为人生难得，可是我又即将要死，那你就会想皈依了。所以有的人啊，到临终讲皈依非常有用，对啊，他也没的。所以人家讲说，我不想死，你要跟人家讲，我也不想让你死，可是你一定会死。有时候我蛮直接肯定的，有只要他还有机会调整，那对没机会调整另外一回事，有机会调整我就讲说，无可奈何的，你必然要死。早点让你看清楚，即便是打击你的心。我也要在你还来得及的时候先把你那种希望心打掉，以便还有机会建立你另外一个心，那我一直安慰安慰到最后还是破灭啊，对，你以为真的对他好吗？不是啊，你要造成他更大的伤害，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这种想法啊。这个诸为劝导心要，须用时无常念，终为鞭策精进，须用时无常念， 或如阿罗汉亦得涅槃时，乃至修圆满次第时，仍然须修死无常一念，为之摧除。佛出出家即为此念，直至成佛，皆由此念之所引导而来。佛陀难道不是为了死进来的？佛陀就是一个例子啊，不是吗？他见到生他这么生老病死苦啊，你看他的死，他说即便我贵为王子乃至国王，到最后还是死。他就看到这个，所有世间可爱之相皆不可爱，都不可诡异处。你看他是因此 而出家，所以我们现在想到很多的如何出家修行的因缘，从那里建立死啊，不出家也要死，看看你死的好不好，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你终究要面临的。那我们有时候在上课，有时候有一些在各地啊，有一些很有心修行，可是他面临一个问题，他有烦恼，他不能对治。他说他怕我如果修行，可是我还有很多挂碍，我修不了，我怕这样对我这样不好。我说，也有道理，可是我只提醒你，早晚要面对。你不面对他，你不出家修行，你也许你这种出家修行会让你障碍很多，我知道，因为你知道你有烦恼嘛。那你说，那我不出家就没这种烦恼？不会，只是你没有在对这种出家身份产生对立而已。可是你的烦恼还有，我说你怎么选择，你要思考。可是有一点你要记得，终究有一天你要面对，不是现在就是以后，那你自己抉择。就这样，我没什么好考虑，这是现实，我只讲现实，我们不用那鼓励东鼓励西，讲了老半天，到最后把一个小孩子引进来，还要照顾，开个幼稚园，那怎么教？是吧？你自己先看清楚，你为何而修，那一切好谈。总之，你如果知道，你如果意念到生死苦，而且知道终究要面对它，那你就选择时间吧。那不是今生来世，那来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那这个看清楚好，你终究要选择在家修行也可以，那总是还是要面对它，烦恼不断，终还是无法解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容不得你在那里说用什么方式去回避，那回避我们也早去回避了啦，没办法，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再过来，发何种念死心啊？若以亲等当理而生怖者，是乃常人之心，此处非为生其彼心也。就是说，你因为你怕亲人啊，会离开而生恐怖，对死的恐怖，那这是常人之心啊。那这个他建立在对死的恐怖是，他对死的恐怖建立的是爱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刚讲到，因为怕所爱的没有，所以因为面对死神，所以我的所爱没有，所以因此一直防护，看能不能不要去碰到死，那这个刚好颠倒，对，刚好颠倒。所以这个每次盖房子就要用那种盖的要考虑到地震、水灾、火灾什么的考虑，然后这又怕强盗进来，又一个密室啊，怎么样呢？到最后没想到病死，都用不到。那有时候病死还好，就是被气死那就更麻烦了。因为最爱的东西把你气死。以前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那是很荒谬啊。到底历史是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以前读历史的读过就忘了。有一次人家跟我要我介绍我看那个什么《三国演义》的，那个什么那个袋子。我看到最后一个有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啊，人家叫他说你吃不吃鼠，那乐不吃鼠嘛，啊那个是进什么宫我忘了，因为我就是看他那个阿斗啊，人家想要扶他起来哦，恢复这个蜀地啊，结果他那个扶不起来啊，啊所以怎么样诸葛亮要怎么弄他，怎样扶他去还？这个反而就恢复他的国威啊，他那个没用，想要打败对方也没办法，结果到最后都输了嘛， 就剩下一个统一嘛。统一的时候，看到这阿斗啊，那种乐不思蜀啊，觉得很好笑，结果笑死了。用武力打不死，就让你笑死。我用笨把你打死。那时候我说，真的历史是这样吗？不过我就觉得倒很有趣啊，哈。想尽办法要克服敌人，结果没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我笨让你死。我说世间真的有这种事，不过你要是有这样也倒还蛮好玩的哈，料也料不到，用什么武力想尽办法没有，原来只要我笨你就能死。嘿，这种世间像没逻辑的东西啊，搞找不到规则出来哈。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吧，想有时候想说真的到历史这样，我一直也没机会去这样，我想说算了啊，我这个倒是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世间事啊，非我们一般浅智能能去思维，人因什么因缘啊？我要讲说一个是病死，一个气死，还有一个是孝死的。你即使在总有权威，总有的权贵力量，前面像最难防的就是孝死。因为那不是你小你最爱吗？没想到你最爱的竟然让你死。有时候看看这个世间事啊，有时候让我们自己啊，原来啊，人世间也不过一种很虚谬的一场戏啊，很荒谬的一场戏而已。这是常人之心，这不是我们要生的心。若而云何未由烦恼业所受之身终不免死，仅于此身部暂时亦不能真遮止啊？为什么你现在是怕这个，你是以挂碍心啊，那想要去回避这个死，或是恐怖这个死，这不是我们因为这样，因为你应该知道你所演的这种烦恼所业的身是终不免死啊，你无法去遮止到它。心念恶趣之因，你看心念恶趣之因未灭，现上决定善因未修，此当未死。他不是光眼前啊，他还有很多的苦在背后。你现在是面临你所爱可能会隔离，你现在问题是你这生死轮回的苦啊还在背后，你的恶趣之因啊随时现前，那未来的善还没修，这时候你还能懈怠吗？若以此心不啊不啊，则能起修，此时无恐。若不修此意，总于流转，不能解脱。别以恶趣，或将成罪，此时追悔热恼而已。这讲的，我觉得这讲的都很直接有力，很现实。说法就是要用最现实的，能让他内心升起影像的来说，对。怎么讲？你不能生怖，你如果好好修持，你能生恐怖，那能再起修，起修以后，就会产生我们什么？能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布施。为什么？我深信我自己在这一生曾经在里面深信不疑的修持，我自己有所依，所以我不怕死。就算不能解脱，我也必然能升天。这就是六念法的重要原则嘛。因为我有东西，我有修。所以此时没有恐怖，所以修六念的人不会恐怖，因为你有修，所以你不会恐怖。如果你不修此意啊，你总不免就要轮转，等到恶因缘起来的时候，此时摧毁热闹而已。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人也聪明，聪明到明明知道答案在那里，从来没有交代过。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佛教应该开一门死亡学，对，这个应该好好讲，就修念死。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面对怎么死，这不是在光在临终关怀谈，而在平常里面应该养成一个如何，因为如何认识死，这不但是佛门，这其实在一般世间所有地方应该要知道，这是每个人的必然结果。好，开个一个死亡学，让每个人能知道去了解它。好，好，这个此时懊恼啊，那再我们再看，下一个， 他也提出了一个九个方法。那这个我们看啊，这个前面的文啊，他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下大纲是怎么样。在后来念时的马车里面也有重讲，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必要我们好好反复思维啊。我们看这个，第一讲认识修念时之法者啊，因从三根本、九种因相、三种捷径之门而修习之，所以他提供几个面向。光所以在这个方面对死的种种因缘做这样的观察，其实蛮丰富的啊，很丰富。此中分三，癸初思为定时，癸二思死哈、啊，这个死其无定，癸三啊，癸二是死其无定，癸三思为死时，除佛法外，余皆无益。以上修法在中克大师以前啊，藏德修止啊，仅分内外世间无常诸法。至中克大师更加精详，分三根本、九因相、三决定，就如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谈癸初思维定时。那思维定时指出啊，我们现在谈的是指出，因为把这个九个相，因为我们如果平面这样讲过去，我们不能抉择出它还有几个面相去思维实义。那你如果能知道几个面相，这样思考才不会混乱，因为你对法相的思维很明确，这一切不同角度的思考才能共同支持你这个想法的成就啊。所以你要了解它的几个面相呢，帮助于你在思考时的时候未能升起有力。有些人在这个面上可以生成有力的感受，有的人就会得在这一面上。那你如果能透过更多面来思考时，你对这个思想的产生会更具体有力。好，那么指出思维死亡必来，任何法不能避免，任所受何身，所住何地，谁在何时，皆为死亡所坏，此无常己所言也。啊，所以这里面有谈到，就是说，先谈到的是任何生、任何地、任何死，这也是无常己谈的。那这个谈法跟我刚才念的那个，我刚才举出来的《四不可得经》啊，内容有很相应的地方，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过去我曾经讲过这一部经，是不可得经，其实有机会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哈，拿经典来看，来增加我们对这个这一个面向的一个思考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所以我们讲说世间最公平的就是死，谁也一样，所以。只要站在这一点上，你就不用去羡慕人。为了躺下去的时候，不管用什么庄严的东西，一样躺平，这样而已。所以在死的时候做文章，要做好多规范啊。你看，后头会谈到一些修行等的气魄，死了就随便丢就好了。所以有人讲说，你应该要好好想啊，你出家，那以后你老了怎么办？死啊！那死了谁？死了我哪在？让他去，人家怕病而已。所以有人在想好多，老了要怎么样？我觉得修行人如果连这个都一直在想啊，也麻烦了。就是，最好现在就养成这样的气魄，多所挂碍啊，安排再安排，想了再想啊，没意义啊。那结果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唯一休息没做到，那很麻烦。死亡若来，众以迅速腾跃极大势力，财物作要，无能逃避，此教授国王经中说也。所以这个有什么意思？那道理很简单的哈。那也就是说，你对什么？既然他这样，我们反过来想，就算你神通再大，没稀奇；就算你是富贵势力很大，不稀奇；财务再大， 不是你有再多的咒药，这些特殊拥有能曾经一时发挥作用都没用。那既然没用，就不是我所求。既然没用，就不是我所求。所以当大家在引以为他拥有很多而炫耀的时候，你不会动摇，你不会羡慕，也不会动摇。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走到一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这我讲实在是这样哈。我们在一个地方这样走动，我们经常在乎的是，假如你是有这份心情，你其实也会用这种角度来衡量。你在面对你的道友，你面对很多在修行的人，你会用什么心情？你会看到他有没有这一份感受。所以有些人刚好反过来，他用别的地方去跟你炫耀怎么样，可是在你的心情你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啊？可是一般世俗的人很缓解，哦，你这个很难得很稀奇，哦，啊，这个很你的福报很大。可是在我们在修行的角度上，他没福报呢，不是吗？为什么他现在是颠倒人，怎么会是有福报？他现在是个颠倒人，他现在还不清楚原来无常，所以他依然还在以这种虚荣的东西在经营，还在炫耀，还引以为荣，还在这里飙东飙西。你会看到那个味道，所以你的味道你会觉得好像少个什么东西，因为呢，它少了一个道味，道的味道。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抉择审查的地方，实地有没有法。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还是充满对世间种种希望跟期待，你就觉得说，即使再庄严好看的东西，就缺少修行的生命感。所以你跟我讲那个，老实讲，我不会羡慕。那也许你要讲说，那我这样讲话，我要讲什么？你哪需要人家认同你？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终究在死都必死。你就一个真正修道的人，你应该在这一点上先确立，否则的话，你还以别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你会不会靠了跟世间权贵在一起来证明你的存在？会得取得某种地位才证明你存在，会得建设到很多东西才证明你的存在？只能讲你很愚痴啊。你讲说是你有福报，其实你是一个障碍极重的人，不是吗？这些东西都是难以割舍的东西。来，再过来，我们看287页，其葛当大德，葛玛巴有缘，现在急需喂食，此时不需不恼。那喂食又不恼，因为有准备啊。那为什么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生死因缘是随缘生死嘛。我既然有强大的修持佛法功德，我深信不疑，我对佛法，因为我对佛法深信不疑，我也知道我必仗此因缘得生善处，继续修行，信得过。那是不是能信得过？真正用功的人他信得过，所以他不会死的时候很安稳啊。我们最近上次讲那个刚杯那个老菩萨最近往生了，那念佛好几小时以后还是非常柔软，听说也不知道从哪里感应的，那念佛不断，平常他们也很少跟外面接触，可是就奇怪了，他死后这一批一批一批一直进来，大家一直来，有福报的人，那好几小时的依然柔软的很啊，那个颜色各方面，要去医院的时候，那讲说大概就心里有数，不会再回来，不就就此最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这才是难得。到生病的时候啊，叫不醒啊，就醒不醒来，叫他醒来了，阿嬷还没做功课，都起来。讲其他没用，跟他讲说还没做功课就起来了。 其他人叫不起来，就是说没做功课就起来。我们做功课继续睡，本来啊、哦、还想起来玩，就要做功课睡好了。人家那个老菩萨竟然说，你迷筋体力啊，一直因为九十几岁，六根一直衰嘛，可是一想到要功课，精神就起来。哎，我们有没有这种功夫？我可能有，如果我九十几岁，这种什么这种立这种前提不对，应该就在今天我就有，因为我可能明天死。我现在听到这个例子，我都很欢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福报。我们经常听到的都是一些善面的增长，我们悼念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虚未死，死时就不用怕。我辈则与此相违，现在不畏，临时难以手追凶焉。我不要走，我不要走啊！听了很多哈、啊，我们那还没有机会，有时候。到最后还是割舍不下，那看起来也可怜，可是无可奈何，谁也帮不了你。所以我们还是给自己提早一种准备，一种想法，一个标准。什么标准？随时准备好，就是一个标准。我随时已经准备好。那这个随时准备好有什么意义？假如现在突然有逆境来，那你马上对着这个逆境就起心动念，没准备好。你来，我给你这个好东西啊，真的啊，没准备好，马上心就一直在等，他不是答应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拿来？这个很麻烦，这个念头。那他对我怎么样？他对我的想法怎么样？那一直挂，没准备好。好，那有一种想法，我希望大家去揣摩一下。你曾经下过很大的决心，就是在现前任何情境，所有人事物，包括你的眷属，任何情境，你都依然能守住你的正念。全然割舍，是信念哦，我就讲的是信念，全然放下那一份心情，要提早训练，全然舍，就如自己现在舍的，全然的舍，是那种挂碍心的舍，就准备好。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十二，是受量啊，无增而减，有减。陆太经所说，受量百年者稀矣，纵然能到此边际，亦于彼之中间，年为月，月为日，日为昼夜而尽之。就是从生下来只有减不会增。那我们现在减到哪里了？如果一百，那我现在就刚好快跨一半，我现在是49了。那当然这应该是三分之二了吧。男人讲到一半，讲的命好了，自己好长寿，所以现在我一直在算啊。那以我的情形，如果就一般我的状况来讲，大概不会太长。那不会太长了，要扣掉睡眠的时间、吃饭的时间，那其他时间其实剩下的时间不多。你要算一算，大概剩下不多。你扣掉你一天啊，你一天假如用功八小时好了，那其实真的有没有满八小时？你算不容易，要整一天满八小时，那很精进哦，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八小时就算有好了，那你也总共剩下几天而已。你有30年，那扣掉三分之二，剩下十年。我假如我现在是50、30，就是活到80嘛，那我中一天只有用功八小时哦，其实我只有三分之一嘛，也就是我其实真的只有10年可以用功，那10年没成就就是轮回，就这样而已。那再减一半，再减到一天只有用功5小时，或是8小时再减一半，那变成多少？1/6。那1/6本来30年，1/6变成5年。那也就是我一天用功的至少要4小时， 那四小时再扣掉两小时打妄想，哎，没了。我已经铁定要回家吃自己了。你看啊，30年其实剩下2年。假如你那个四小时又是要修不修，没了。那一天在我们剩下像一小时五分半小时，没了，真的没了，就剩下你就这样就死了，于是乎就完了。想一想其实没有多少啊，不想都还以为自己还很火，活很久，其实不是，大部分时间是糟蹋掉的。所以日日夜夜之间，人为上午下午等而死之尽，寿之总量去日已多，所余亦无增，且无坚而减故，不是吗？所以你不要再想说啊，今天晚中午我睡个觉没事，今天可以中午睡长一点，其实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哎，你以为你还很久，其实就剩下那一点时间，你又浪费了那几小时啊。那当然我们休息一下，为了走更长的路，可是经常是走没多长睡得到蛮多的。哎，日路行论云，昼夜无有住，此寿常灭坏，无有余可增，我岂能不死？因为一直在减啊，一直在走，所以这每一个法，每一个角度啊，都有助于我们应该日夜经常注意思维啊。所以说你只要一点有这么一个道念，你应该懂得珍惜时间啊。一有空，就算你忙吧，你总不能连有空的时间都不修，是不是？又如知师之部哈，即别沙之新处，千户啊、哦，这个沙场步步逼近，与牛为木耳啊，与牛为木耳所死啊，不能自在，被驱入住持等多欲为门而视为之。就像我们这个，他这里有比喻哈、啊，就是这个法啊，这几法俱经所说之意啊，其佛以弟子之足有见之不者，因为弟子只是无常啊，就因不啊经现已定啊，伪现之之啊，陀说不停啊，尽经现之常啊，迅速而尽啊，就是。因为你那个线这样，你开始一直织，一直织，就一直填，剩下的快没了嘛，啊，就是一直穿梭，一直没了，迅速而尽啊。就是我们把那个线弄直绑好，然后开始底下一直织过来，那时间一直没，空间越来越缩，越来越缩就没了。又如牛啦，啊，这些羊啦，那这不自在啊。用这样的几个比喻啊，所以这个比喻为什么用比喻？让你心里升起如量的思维，如量思维。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用一些例子来帮助你对它的一个更强的确认感啊、哦？再过来，如大戏乐经呢、啊，云啊，山有无常同丘云，众生生死等关系，众生受行是空定啊，如癌啊瀑流及其行。啊，这个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背起来或者写下来啊，啊，因为它是三有无常，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无常，就像秋云，有秋风吹云无法暂时住，众生生死啊，就像看戏一样，刹那生灭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在那边，啊，寿命也如空电，如瀑流，种种的，以种种譬喻而前显之，盖以心内明了者。外一切法无不视现无常，已是从多门中屡次思维升起决定，若仅修少次，心则难生啊，殊无所益啊。这里面也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你在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一直在变动无常的，这种无常的感觉啊，哦、而不是说你看我们像现在在思维一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对世间啊道理虽懂无常，可是把事情看成常，基本上这个常就是一种信赖可依赖的感觉，还是很深厚的。可是你会发觉一些东西就在流动当中，刹那之间都在衰败， 从看到这个稳定桌子，也依然是一种稳内在的因缘，一直在松弛着，一直在变化着。那无事件无常，从很多面里面去思维，那思维虽然多门，可是回归的是一种无常想，是一个实想。那你说偶尔修啊，升起一点感小感动，马上串烦恼串起又升起，马上对世间又懒惰。所以你必须要常修。那常修啊，一种散漫的修，或是无力的修，或是引的一些例子角度，不能升起决定想，那也不一定有用。所以每个人契入的点其实不大一样啊。有时候就是想了老半天还是升不起来，一次打击一次 OK。 所以啊，佛陀如果要真的慈悲度你，有时候还会得用逆境来磨你，或者怎么想想完了依然执着，那唯有让你刻骨铭心的去体会到，你才真的放下。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了。